复活的军团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春节就要到了，关押你这么多日子，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，经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。来人说着，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，补充道，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回家过春节了，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没有罪，算你的造化，要是有罪再进来蹲着。郑安庆先是点点头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然后轻轻摇摇头，声调低沉缓慢，感谢你们的关怀，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，但我也做好了打算，如果问题没弄清楚，我是不会出去的，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，仍旧在这里头蹲着。这可是依照法律的决定，来人好言相劝，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，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，我是死也不会走出监狱的。郑安庆较劲儿地做出了强硬的回答，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。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春节。1983年农历正月14日，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。明天就是正月15了，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，不要再较劲儿了。郑安庆本想再坚决予以拒绝，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。检察院事先做的安排，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，整个大地都在下沉，他感到羞辱，他觉得愤懑，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，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，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。这位手铐脚镣都没使他屈服的硬汉子，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孔，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。郑安庆回到家中，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，开始了临潼、西安、北京3.1线的上访生涯。1983年3月26日，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，秦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。本报讯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，特长金石篆刻，1978年调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。秦云馆发挥他的专长，开展了制印业务，近年来为博物馆收入外汇6000多元。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，但未被领导采纳。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，他从1980年11月至1982年4月，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200余枚给日本旅游者。日本客人给他寄来了9500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。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，没有交工。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，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5月9日以郑安庆非法刻制印章、逃避海关监管、构成走私罪为名，将郑安庆收容审查。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8月20日批准将郑逮捕。郑安庆不服，不断申诉。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，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行为构不成走私罪，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。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，走访了海关部门，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刺客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，只是临潼县检察院不能起诉，要求释放郑安庆，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。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，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，应向他说明，要按税法规定纳税。本报记者田长山、张子民。与此同时，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，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，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，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。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，对现在搞活经济、对外开放不甚了解，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， 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。例如，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，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里，是不务正业。如果谁挣了钱，就马上眼红，说他是搞个人发财，是搞资本主义。临潼县有关人员看见郑恩庆不但业余搞收入，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，这还了得？不是走私犯是什么？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，一押就是半年多。你看，思想不对头，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，现在不应该再犯了。人常说，逮人容易放人难，意思是说，办错了案，就是纠正了，后遗症很多。所以，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，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，特别是法律问题，更要泾渭分明，不可有一点马虎。几乎与此同时，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勇博物馆。对郑安庆，我愿意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，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，对郑安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，请予妥除，做好善后工作。一，郑安庆自1982年5月9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，这期间的工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。二，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，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，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。三，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，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，要遵守单位的各项规定，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。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，返回了工作岗位，但他心中的痛苦、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。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，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，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？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，不留下一点任何标志？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，他来到了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。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怆经历与困惑后，苦笑着摇摇头说，你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，但却没法具体的解释和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，都没有对办错案和制造冤案者的处置方法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。至于说出现了怎么办，我想就目前而言，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外，还没有别的办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。也许你的疑问在未来的中国能解答。郑安庆回到家中，反复揣摩教授的话，并产生了新的疑问，未来的中国能解答吗？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？几年后，当我第二次赴秦勇馆见到郑安庆时，他正在接待室的一角和一位同事学习日语，据说第二天要到西安参加一个什么形式的考试，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这次他把考试前的日语复习安排在博物馆接待室进行，颇耐人寻味。从简单的谈话中知道，他不仅继续搞他的篆刻和外国人做生意，还扩大了业务范围，开始创作国画同外国人做生意了。此时的郑安庆已今非昔比，无论是气色还是精神，都透出一股朝气蓬勃、奋发向上的激情，看得出他要按照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事业上大干一场了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尽管当年西安那位法学教授没能解答他心中的困惑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，这样的困惑将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少。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法治，这些诱人的字眼也将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，并成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准则。只是这个准则需要争取和抗争，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不惜以鲜血去换取。在这条荆棘丛生、有光芒万丈的道路上，如果将每个人的一小步汇聚起来，必将形成人类文明的一次大的飞跃。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，郑安庆所迈出的正是这个希望前奏的一小步。复活的军团， 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